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里面平安。根据一项基督徒机构 LifeWay 的 Research 的调查，今年年初在美国大约有97%的教会都已经开放了实体的教会，实体的崇拜，但是平均的聚会人数恢复到疫情前的大约1/3。还有1/4的弟兄姊妹还没有完全的回到教会。那份的调查的报告简单的分析了一下，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担心来到教会可能还会得到这个新冠的病毒，第二种的原因是因为一种习惯的依赖，一种对线上聚会的一种习惯的依赖。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弟兄姊妹可以平安稳妥的，每个人都可以喜乐的来到教会参加来崇拜但相信神有他百般的恩慈与忍耐与他的时间所以，但是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来敬拜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要问，还要重新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到这边？神真的在这里吗？所以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在疫情的当中保守我们每一位在基督的里面你知道我们的身体心理甚至我们属灵生命的软弱，但是求主今天借着经上的话与我们亲自来相遇，使我们知道你真的在这里。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是独一的真神，他无所不在，但是他同时也寻找他所拣选的人，在特定的地方亲自要遇见他，并且与他来立约，使他成为敬拜真神的人。创世纪只用2章的篇幅很快地宣告了神的创造，却与其余的48章的篇幅来告诉我们神怎么样来寻找堕落以后的人，他所拣选的人，他找到了与他们来立约，从此就展开神在人类历史上面的一个拯救。我们今天读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是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大故事当中的一个小段。雅各在他睡醒了以后就说，神真的在这里吗？我竟然不知道。所以求主今天可以让我们像雅各一样从梦中可以醒过来，我们要感叹说，神真的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心要向他来下拜。我们很快就来到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怎么知道神真的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至少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神真的在这里，因为他在这里跟我们来说话。我们看到第十节这个地方，雅各出了别示巴以后就往哈兰走去了。我很快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图给大家有一点点的概念这个别示巴到哈兰大概有多远的距离现代的这个map 当然是水平的一种计算有人算大约有500公里在古代你想象一下，没有车子也没有 cell phone， 没有 WeChat， 所以雅各因为他兄弟的一种逼迫 所以他的妈妈说，你现在先逃到舅舅那里，舅舅在哪里？舅舅在哈朗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想象一下，就像当于你今天你如果跟你弟弟吵架，对吧，跟你哥哥吵架以后，你妈妈说你到哪里呢？我们新泽西如果向南走500这个英里的话，大约可以到北卡这个地方啊。但是可以给你 cell phone， 可以给你这个 WeChat， 但是呢你不能开车子啊，而且就是步行去走。所以你想象一下，你怎么去找你的舅舅啊？所以可见圣经没有很具体的告诉我们哈，当雅各从这个别斯巴出来向哈兰走的时候，这一趟旅程是有多么的艰辛。他被迫的离开了他的家园啊，他知道他哥哥这样的对他，不过他自己原来也不好，对不对？他要通过这样的一种诡诈的方式，要夺取，父亲给他的这样的一个祝福，他要争取是一个长子的名分，但是因为这样的子，他不得不离开他的家，所以在他的这样的一个旅程的里面，就作者跟我们讲在旅程里面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啊。到了11节这个地方说，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已经落山了，他就在那里住宿了，并且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就枕在那个头下面，就在那里就躺卧就睡着了哈。所以我们也看作，所以他手表也没有哈，他就是靠这个太阳来定他的时间，可能也没有指南针，所以他可能就是看这个太阳哈，他要向这个北边啊，向东北边这个方向来走。大家如果仔细看这样的一节经文的话，会发现有一个字常常来出现啊，这个字是什么字呢？就是地方这个字哈。当然这个地方开始出现的时候是讲到一个地方，然后他说就在那里住所，那里这个字的话，当然是中文的翻译哈，在原文的当中就是地方，他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呢就在那个地方住宿了，然后就拾起那个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然后就在那个地方他躺过了。然后整个故事告诉我们，到最后的时候，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发现说这个地方真的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早上起来他就把石头哈浇上油以后，然后他就给那个地方改了一个名字叫伯特利。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个字常常在这里出现哈？其实也是圣经也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哈，因为神确实，在整个故事的发展的里面，我们知道神已经想好，他在某一个时间，他要定下某一个地方，他要来遇见人。20多年之前，我来到美国读书，我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是在这个新泽西的Somerset 这个地方，在洛哥教会这个地方啊，遇见这位造我的神，这位拯救我的主。所以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也可能会搬家，对吧？但是神看重，虽然还在地上有一种局限性哈，除非他将来真的带我们到天上了哈，那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神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来遇见他，更有意思的 是神真的在这里，他要借着说话来成就。所以我们看到当他睡下去的时候，他就梦到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他说顶着天，还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上面就开始说话了。在原文的圣经里面这有一个字就是如果翻译成的话中文的话就是看啊，圣经让我，但是有的时候因为翻成中文他就把这个字就拿掉了。这个地方看呢，就是出现三次他要我们看三样什么样的东西第一个就是看到一个梯子，哇，他一梦就看到一个梯子，这个梯子非常的特别，这个梯子他说一方面是立在地上，然后另外一方面是顶着天的，在当时的这种所谓的巴比伦的异教的崇拜当中他们的祭司也是用梯子的，但是他们的梯子呢是很短的一个梯子，这个祭司要从梯子上面爬到他们这个像金字塔一样的一种圣殿的一种平台然后在这个平台上面他们会敬拜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偶像。但是这里的这个梯子很不一样，这个梯子一方面是立在地上，另外一方面是直通到天底的这个是他第一个看到。第二个看到，而且他说看哪，这梯子上面有很多的天使，这个天使在上面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是会动的。然后他再告诉我说看哪，看什么，看哪，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或者也可以翻译成说耶和华站在梯子的旁边。那这个梯子到底是什么圣经里面为什么要给我们讲这样的一个梯子？其实如果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当耶稣来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的一章的描写当中，他看到约拿单的时候就跟约拿单来说，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要看到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个梯子到底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不要去找解释圣经已经给我们解释了，就是当耶稣来的时候他就指着自己来说，他说我就是原来在雅各梦当中他梦到的那个梯子。那个梯子很特别，一方面是立在地上，一方面是升上高天。所以我们现在作为新约的基督徒就明白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因为耶稣基督他一方面他是超越的，他来自天，对吧？同时他又是临在的，他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他一方面又是跟我们有完全一样的作为一个人的本质同时他又是完全的神，他有神的本质。但是如果雅各在那个时候他只是看到这么一个景象的话，那就是不是那么特别了但是这个地方的特别就是耶和华站在梯子的旁边跟他来讲话。所以我们怎么知道神在这个地方？其实在新约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什么叫多次多方多次多方也就是各种各样的方式了，包括做梦的方式。 包括亚伯拉罕，他是在一种意象的里面，意象可能是在白天，不是在做梦的那个里面，他看见了。另外一种可能晚上做梦的时候，神借着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晓律列祖。但圣经同时告诉我们说，在这个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要晓谕我们，因为上帝的儿子亲自在历史上面，他已经进到我们的时空的里面，他在地上已经完成了他的救赎的工作，并且把圣经66卷整个正典交在教会的手上。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有这样的一本圣经，当主日的时候来到这边，我们一同来敬拜主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神真的在这里？因为神通过基督在跟我们说话，神通过他经上的话在跟我们面对面的来讲话。虽然我们没有亲眼用肉眼看见他，但是我们是用我们的信心来看见他，看见这位造天地万物的主，看见这位在历史上成就救赎的主，将来有一天还会真实的看见他从天而降。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从死里复活，得着那不朽坏的身体。我们要用复活后的那个很特别的眼睛来看见，亲自看见这位主。这是我们第一个要看的，神真的在这里，因为他与我们亲自的来讲话。第二个，我们继续来看他到底讲什么呢？耶和华开始说话的时候说，我耶和华是你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神介绍自己是自由拥有的，耶和华的意思就是自由拥有的。不过到了摩西的那个时候，我们在圣经上才读到这个名字的意思，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跟雅各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这个主原文就是 father， 就是你的父亲一样，就他这个原文是没有讲到 grandfather， 你的 father， 你主亚伯拉罕的神，是你爷爷的神，是你父亲的神。你看神一下子他让雅各跟他的距离很近，因为他是活在他的一个家族的里面，他是活在一种社会的关系的当中，神一下子让他看到他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是一位要与人发生关系的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一讲，他说我是耶和华，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雅各的神。接下来他就说，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的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如果你看原来的字啊，它第一个字出现就是地，这个地我要赐给你啊。所以我刚刚跟你们讲为什么这个地方这么重要在这段故事的里面，当神讲了他自己是谁以后，他接下来要讲的第一个字出现的就是这个地，这个地你所躺的这个地我要赐给你，不单是赐给你，还要赐给你的后裔。然后接下来你的后裔是怎么样子的呢？你的后裔要像地上的尘沙这么多，向东向西向南向北这样展开来。地上的万族为什么要跟你讲后裔啊？最重要的是要跟你讲，地上的万族要因你的后裔来得福。当神讲完这个以后，当雅各听这个时候，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讲， 他刚刚跟这个兄弟起了纷争，对吧？他要父亲为他赐福，他要福啊！这个福到底对他意味着什么？他可能还没有完全清楚，对吧？但是他已经不得不离开家了。他在想说，我的福到底在哪里？我要离开我的父母，我要去找我的舅舅。然后我又没结婚，对不对？我哪里来的后裔？但是神已经把将来发生的事情都已经告诉你了哈，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有的时候要想的哈。有的时候我知道你是很 struggle， 你有很多的困难啦，你很想知道我现在要怎么样，但是偏偏当你翻开圣经，当你偏偏来教会听到的时候，牧师常常跟你讲将来的事，将来你是怎么一回事。将来你看我们这最近的布道会啊，这个我们的陆家牧师也是跟我们讲将来是怎么，我们知道将来才知道怎么样活今天。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将来太抽象了，所以我们想知道的是今天的事情。但是神也要知道，神也知道他的心了，所以接下来神不单是跟他讲说，这地你所躺的地我要赐给你跟你的后裔，万族要因他得福。然后接下来他就跟他说，我也要与你同在。哦，这句话一出来，我想雅各他的心都软弱。我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保佑就是 keep， 就好像一个妈妈把一个孩子就是要抱在手里的那种 keep， 我要 keep you， 我要领你回到这地。总不撇弃你，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你，我向你所应许的。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听到？你现在的苦楚，你现在各样的问题啊，当你听到神跟你说，我必与你同在，无论你现在怎么样，我必要保守你，我要领你回到，当然我们现在不是这个回到了，我们基督徒是神要带领我们进到新天新地的里面。在这段时间里面，神说，我必不离弃你，直到我向你成就我所应许的。当你听到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我想我们的心就酥了，我们的心就软了，我们就说，主啊，不管我现在生怎么样的一种病，不管我现在我的孩子跟我有怎么样的一种张力，不管我现在有怎么样的危机在我的面前，我相信你要与我来同在，直到你完成你向我所应许的。当我们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我们整个人的生命会翻转哈。因为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你等一下看到最后雅各跟神讲许愿的时候，其实是把这句话重新的再讲了一次哈。所以他这句话他听进去了，而且是在他那时候是最需要他听见了，他听得非常的心到他的生这个心里面去了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我们怎么知道神真的在这里？他不但是通过话跟我们来讲哈，最重要的是他要跟我们来立约。你知道什么叫立约吗？其实耶和华出来以后，好像我们刚刚讲，他先说他是谁，他要做什么，将来的事，现在的事，他讲了这些事，到底他在讲什么？其实大家如果回去看
整个故事前面神怎么样跟亚伯拉罕讲，神怎么样跟以撒讲的话，其实他讲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我举个例子，他跟亚伯拉罕在十七章的时候也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要与你立约，让你做多国的父，然后他说我要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要从你出来，君王要从你出来，然后他说我要与你世世代代的后裔要坚立我的约，要做永远的约，我要与你的，我要做你后裔的神。现在你居住的这个地迦南地我要赐给你们啊，但是呢他说你们要守我的约啊。这是神跟亚伯拉罕，我只是选一处啊，还有其他好几处，你把它放在一起，神其实在讲同样一件事情，跟以撒也是讲，在二十六章的里面，在他也是很纠结的里面哈，神也是在夜间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要与你同在，我要赐福给你并你的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增多。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都是很相似的哈。所以总结的话，其实神跟雅各所立的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的一个延续，神一直要跟他们重复啊，讲到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他要将后裔赐给他们，他要把这片地赐给他们，然后神说我要与你来同在。当然神讲完这个以后，他没有提出来说好，现在你们都听到了吗，赶快举手，对吧？回应神的呼召，对吧？因为神有一句话是要他们自己来讲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你是我的神，因为神说我是你的神。但是对另外一方来讲的话，另外一方讲说你是我的神，我要来敬拜你，是这个意思。但是神讲完他所做的那部分留给他们。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活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耶稣已经来到这个地方，当耶稣最后的晚餐拿起饼来擘开，拿起他的杯说他这是他立约的，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我们就知道神在整个历史上面先跟犹太人来立下旧约，通过他的儿子完全完成神的救赎，就将新约留给我们了。所以当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当我们每一次来聚会的时候，其实神都是在重申他的约，神一直在讲他是我们的神，他要借着我们来赐福万邦，他要与我们同在，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他给教会的大使命。所以当我们听到这个的时候，其实你知道吗，你是真实的知道他在这里，因为他一直在提醒我们，我们是在一个盟约的当中，我们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上帝的立约是一种真实的，他的话语里面也带着权柄，但是我们现在不能否认现今很多的这种势力所谓兴起来，他们要否认上帝的话语，否认神的真实跟他的权柄。历史学家雪莱在《基督教会史》的一书当中，他回顾整个教会的历史，特别讲到从十八世纪那时候开始，就有所谓的理性跟复兴的时期，指出理性的主义，它的主要的精神在于什么呢？就是将人的理性放在神的启示跟他话语的权柄之上。 力争要做什么？力争就是要否认神的话语的权柄。啊，那时候就有所谓的自然神论，啊，就形成了。不过那段时间后来确实有一种所谓的科学啊发展等等等等的一种所谓的复兴的年代。但是自然神论的问题啊，它只是承认神是一位创造的神。他好像像一个人做了一个钟表以后就走掉了啊，就让他自己来运行了哈。所以这个自然的神论，他基本上就觉得神哈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神也不会干涉这个世界。啊，圣经当中的神迹或者特殊的启示，必须要通过理性来审核。啊，所以，大家知道哈，像这样的一种思想，在西方，在整个基督教的这个所谓的欧洲等等哈，它是有一个发展的哈。到了现今啊，其实到了一种所谓的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现在的人越来越要用自己的理性来决定他的生活，啊，他们已经不要承认神的话语的权威，也不要承认神是一位有位格的神，他要与我们个人发生这样的一种关系哈，也否认了人好像活在一种约当中。所以人如果不是活在神的约当中，他要活在哪里？他要活在他自我的世界的当中。所以所谓的自恋哈，自恋就是他要把自己分别起来，他自己爱自己哈。所以他要自己来做所有的决定哈，甚至是他的性别。他觉得说我可能是一个男人，但是呢冲撞在一个女人的身上。所以这些其实都是一种否认神的创造这个话语的一种权柄哈。但是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我们要知道神真的是在这里，我们要常常记得是他是一位立约的神，他如今在耶稣基督里面跟我们来立下这样的一个新约。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神真的在这里，为什么？因为他寻找谦卑的人来敬拜他。当雅各醒了以后，他就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怎么竟然都不知道呢？那知道这个字哈，其实就是讲到一种认知。雅各的醒来其实是他一种敬拜的开始哈，他敬拜这位向他显现的这位真神，他的敬拜其实也是从他的知道，他知道这个梦是真的，他听到神跟他讲话，他想到以前他父亲所敬拜的那位神，他从这样的一种认知的当中，他开始进入对神的神本敬一种敬拜。他不是说他醒过来一下子，哎呀我在做什么梦啊，这有什么可信的，你看我的梦乱七八糟什么什么，他没有哈。他从这个梦睡醒了以后，他知道了，他真的知道原来他不知道神就在这里。所以他的敬拜是从他的认知开始，然后他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的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这个惧怕这个字哈，其实是很难翻译的一个字了，但是它其实这个字有很丰富的含义啊，在这里当然翻成惧怕也是可以了哈。但是如果这个字你去看真言的话，就翻译成敬畏，中文是很美的哈，敬畏就把一种 对神的一种敬仰，对他不单单是怕，对吧，畏惧，而是一种崇敬，这样的一种意思把它放出来了。但是你如果看雅各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是天的门。你没有发现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带着一种喜乐，是带着一种兴奋。那这个事情我们惧怕，中文就是用竖心旁嘛，竖心旁就是代表这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当雅各真的遇见神以后，他不单是从认知开始，他的敬拜是从他的内心深处发出的。所以当他有这样的一种认知，从心里面产生的一种敬畏以后，他早上醒过来，他就把所整的枕头，整的石头就把它立起来，作为一个柱子，这个就是改变功用了，对不对？他要纪念这位神啊，不是说过去了就过去了，这个梦过去了过去了，他要持续，他要将油浇在上面。油浇在上面的意思就是分别为圣，你想想他要走这个500里的路啊，他是步行，对不对？我想他也不能带太多东西嘛，对不对？只能带一种最基本的干粮，对吧？他妈妈可能给他一些油是很尊贵的，甚至在古代油是可以做医疗的作用。那他就把这个油就浇在上面了，并且他给那个地方起名字叫伯特利，是一种改变，把这个地方的意思也改变了。因为神说要将这个地方来赐给他，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当他从梦中醒过来的时候，他这些动作都是表明他在敬拜这位主，他的心也被谦卑下来了，因为他看到这位神，他对这样的一种敬畏啊，看到神对神的这样一种崇敬，他可能也感到自己的卑微了。接下来更有意思的，就是到了20节这个地方，雅各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为柱子的石头也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来献给你。”好多时候基督徒看这一段的圣经就觉得说，哎呀，好多时候是不是我们也这样跟神讨价还价，对吧？神，你如果这样子这样这样，我就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雅各说的这些话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刚刚已经跟你讲了，耶和华当他显现的时候，他讲了他是谁，他要做什么事，他更是讲到现今他要所做的。我们刚刚回到前面15节，神就清楚地跟他说：“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回到这地，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就向你所应许的。”所以大家有没有看到雅各说：“神，你若怎么样怎么样”，这些所有的这样的一种讲法是神他自己的话，只是他用自己的话把神讲给他的话再讲了一遍。所以他说保佑我是什么意思呢？给我食物吃，衣服穿，对吧？圣经里说也是，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平平安安的回到父亲的家。他说我必以耶和华为神，所以奇妙的地方在哪里？因为神跟人立约的时候，在跟亚伯拉罕讲的时候，他说你们也要守我的约，神就把他们的责任讲出来了。但是跟雅各讲完以后，神就走了。但是当雅各说我也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当他讲了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约就完整了。 因为立约是两方嘛，一方要这样讲，另外一方也要同意嘛，对不对？当雅各这样的在神面前许愿的时候，其实他是从他心里面出来的一种敬拜。后来他说我要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其实你有没有看到，因为敬拜也带来了他生命的改变。他原来是一个会抓的人，他原来是要跟哥哥来抢的人，所以所有东西都是我的，但是如今他说若是这样，我要把我的钱囊解开来，我要把十分之一来献给你。当然我们看到利未记二十七章的时候才知道，摩西律法里面讲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归他为圣，这是到后面神才启示的，但在前面神还没有要求这些列祖这样子。所以当他从信心里面出来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敬拜带来他生命的改变，同时他也是超前的，他知道，好像知道神将来的心意在哪里，所以他把十分之一来献给主。弟兄姊妹，雅各在梦中遇见他与他所立约的神，他心里油然而生，产生对神的一种敬畏。他的生命虽然在这个地方还不是那么的完全，因为当我们继续读他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他的一生就是慢慢知道，越来越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产生了对神的一种敬畏，产生对他的一种敬拜，他的生命也由此来改变了。当然他完全的生命要直到他进到荣耀的当中来看见，真实的看见那位完全的主。但是我们其实已经知道这位完全的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了。当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当中的时候，他不是将他完整生命当中哪一份给我们拿出来为我们赎罪，而是将他全然的生命来献给神。他真的在这里，他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话借着圣经旧约这样一段的故事，你来亲自的来遇见我们，你要让我们知道你真的在这个地方，你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的话来跟我们来讲话，你跟我们来讲话更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活在一种盟约的当中。当我们这样遇见你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要向你来下拜。我们因为这样的一种敬畏，我们的生命也要改变。谢谢你来赐福所有的在这边的弟兄姊妹，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